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按照以往的惯例，请在座的父亲都站起来，我们彼此鼓励鼓励好不好？请在座的父亲都站起来。好，请父亲们仍然站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这是一个世界的文化都能够认识，都能够看见父亲这样子的角色，这样子的定位，它的意义，它的重要，它的价值，所以就连世人都晓得把一天定为纪念父亲的日子。这是你一般的恩典仍然在这世间运行其中的一个见证。父啊，但我们也知道一般的恩典对人的影响是有限的，也是短暂的。一般的恩典在这世界上有时候慢慢的也会失去它本来你在创造世界万有，特别造男造女当中应当显明的事情。因此我们就在今天特别也感谢你特别的恩典，差你的爱子来救赎我们。愿我们这些同在特别恩典中的人能够对你已经向世人启示放在人心里一般的恩典能够看得更清楚，能够掌握得更具体，能够更明白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站着的每一位弟兄如何的为人父。谢谢你，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读的经文只有一节，但光是一节就非常可能带给我们多种的感触。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主要都是讲上一节，要听你父亲的训诲。这一句话可能会带给我们多种的感触，带给我们一种期望，期望我们对自己的儿女能够有应该有的影响，一种期许，也可能是一种压力。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觉得好像特别的感觉到压力，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感受，或许我们有某种的安慰，发现我们是带给我们儿女一些我们期望的正面的影响，但也可能会有一些懊恼，有一些困惑。在讲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先请同工把一张投影片打出来，把一张投影片打出来，就是两张照片而已。这两张照片，我要请问各位的，不只是父亲，连母亲也在内，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我想请问你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在这两个照片当中，你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从时间的角度，这一个左上角的照片，从它的穿着，还有这个照片的颜色，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张古老的照片，这张照片事实上有将近100年之久了。而这个右下角的这张照片，很明显的是一个在时间上最近才照的一张照片。所以我如果问你说你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我们可能会讲我们当然是比较靠近右下角这张照片的这个时间。但是 从时代的角度，很可能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什么叫时代？时代不只是一个时间而已，时代是一个在那个时间空间里面主要的群体，他们所具备的生活意识、生活形态、习性以及价值观。时代的，当我们讲到时代的时候，是我们是讲一个主流的文化，一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习性、意识、形态，还有影响生活的方式，根本不需要多讨论的，大家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是时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就是两点：时代造成父亲角色与定位的改变，时代已经造成父亲这个定位的改变了。第二点，我们如何应对时代造成的影响？我讲了，我们特别是对于父亲讲，也对于父亲的配偶、妻子讲、母亲讲，因为时代对父亲定位角色的改变，是我们共同都要承受的，都要面对，都要接受的。时代造成父亲角色定位的改变，这两张照片应该很清楚了。时代把父亲从家庭中隔离出来了，时代已经很成功的做了这件事情，把父亲从家庭中抽离出来。我在这里所讲的时代，是一个人类非常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叫做工业革命，那是一个在200多年前18世纪末期开始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这个时代一直，当时的革命一直到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个伟大的革命中被塑造、被改变，世界文明的变迁。这两张照片很强烈的对比，左上角那张照片是在100年前左右，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这一个海港的造船厂下班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右下角是一个在时间上很可能是几年之前，在宾州 Dodge County 那个附近，所谓的 Amish 家庭，可能是到市场上去卖他们家农田里面的产品，或者到市场上去采购一些东西，回到家是准备家里面要用的。不管是怎么样，时间上是最近这几年的一张照片。你会发现这两张照片，我特别选了这两张照片，因为都是男性在一起。左上角是一群男人在一起，右下角也是一群男人在一起，但左上角的男人是在工业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之下被家庭中抽离出来8个钟头，甚至于10个钟头、11个钟头，他一天花的相当多的时间是跟其他的男人在一起。而 Amish 的家庭，这个赶马车的父亲，他大部分的时间，甚至于几乎所有的时间，他是跟他的孩子另外几个男性在一起。这是我们必须清楚面临的一个事实。时代已经把父亲从家庭中抽离出来。工业革命的开始提供了一个男人以前从来没有的机会，就是可以到工厂去赚取更丰富的一些收入。如果家里面是有田的人， 如果本来是一个务农的人，他还可以到了工厂之后，他家里面的农田由妻子来做某种程度的这个耕耘，他到工厂是赚另外一份更丰富的收入，更稳定更可靠的收入，不需要再等老天爷下雨，不需要再因为去年的冬天雪够丰富，所以今年的田产可以蛮好，带给家庭里面某种更稳定的收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男人被要求被剥夺，父亲必须每一天固定的长期的从家庭中抽离出来8个小时、10个小时、11个小时。每一个这一张巴尔的摩造船厂上面的男人都要付这个代价。相对的，对于这一个 Amish 的家庭的父亲，他的一举一动跟他家里的人有一个密切的连结。你如果问这个 Amish 的父亲，你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你的家居，你怎么样处理你的家居生活 domestic life， 你的家居生活跟你的工作 work life， 你的工作跟你的休闲跟你的 leisure 跟你的对儿女的教育 education， 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讲一下这四方面你怎么样平衡，你怎么样平衡你的家居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休闲、你对儿女的教育？这个 Amish 的这个家庭的父亲会一头的雾水。为什么？他心里面会想说，有什么地方需要平衡的？我的家居生活就是我的什么？工作。我的家居生活里面，我休闲的时候就是我家居生活的一部分。对我儿女的教育，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所有这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整全的，是一个整体的，不是分割的，不是分段的，不是无机的，是有机的， It's an organic whole， 是一个有机的整全性。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这句话对这个 Amish 的父亲几乎是自自然然就发生作用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孩子面前是一个训诲。或许他赶这个马车的时候，或许他里面还有某种顽童之心，所以他赶这个马车说不定遇到一些地方他还赶快一点，他的孩子们说不定非常的高兴，好棒啊，哇，爸爸是一个这么有趣的人，结果扑通一个掉到地上来了，还好没有摔得很严重。带回家的时候，这个 MH 家庭的妈妈大概会讲几句话，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儿女的面前有机的整全性，没有任何的分割，没有任何的分段。中国人有一句话，身教重于言教，对我们来讲很困难，我们觉得很难，我们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对这个父亲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每天他都在身教，也在言教。工业革命到现在已经2个世纪多了，这个时代的巨轮继续在转动，而且它的动力，它的 momentum 不但没有减少，还在继续的加快。 使得我们身不由己的走在这个行列中。这个一百年前在巴尔的摩海港造船厂工人下班的行列当中，不单欧美，世界上许多的国家紧紧追随，还不只是追随，还要迎头赶上。中国在199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 81% 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务农的，也就是说住在都市里面的 19%。 2001年全中国都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37%，增加了一倍。2014年全中国都市的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55%，迎头赶上。什么是改革开放？其实基本上就是工业革命，就是接受工业革命所带来社会的繁华，接受工业革命带来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增加，接受工业革命所带来所有的思想、价值、生活形态、生活意识和习性。你我有选择吗？这样的影响之下，时代使父亲主要扮演物质供应的角色。这些在巴尔的摩造船厂工作的男人，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到一个都市里面，要从家里面离开来这里工作？主要就是为了成为家中物质丰富供应的角色。既然从家庭中被抽离出来，为的是赚钱，付了这个代价之后，成功的标准跟尺度就在男人拿回家多少钱来算了，不是这样子吗？既然我们把自己从家庭中抽离出来，那我们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结果，是不是值得？去衡量的角度就是我带回家多少钱。男人的定位肯定由赚多少钱来决定。今天世界上男人对于自己是不是成功如何衡量，第一个被考量的就是事业。我们在美国很少有人能够用事业这两个字来描述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我们就用职业。我记得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在班上介绍自己的家庭，特别要介绍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我也是在准备这个信息，就是突然之间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事情。每一个小孩子站起来介绍他父亲的时候讲的，你们猜都是他父亲是怎么样，做什么的。每一个小孩子站起来，我父亲是做什么的。我小学的那个学校是一个私立的某一个企业的子弟小学，那个企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的，念了大学，那个时候我想在台湾念到大学算是很不错了，有做经理的，有做主管的， 还有许多是工厂里面的工人，实验室里面的技师被使唤的。每一个孩子站起来介绍自己父亲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带着一点羞怯不好意思的，都是因为在那个企业里面并不是那么光彩的。这是一个八岁的小孩子对自己父亲的定位，这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在一群人面前要介绍自己的父亲的时候，他唯一能够想到的事情。各位弟兄，你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挣扎是跟时代有关系的，并不是说父亲不认为自己有其他的角色，乃是因为时代巨轮的转动，使我们对于自己的定位是家中物质供应的角色，已经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那既然如此，英文有一句话 Don't major the minors， 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那些次要的角色上投入你的主力。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Don't major the minors， 不要在那些次要的事情上投入你的主力。所以其他的事情都变成点缀性的了。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在对儿女的管教的事情上有的时候像个木偶一样推一下怎么样，动一下，不推就不动，不拉就不动的话，我告诉你，因为你的先生 doesn't want to major the minors。 他心里面有一个被时代的影响，我的价值，我在我妻子面前的尊严。是我每个月拿回来那两张 paycheck 物质的供应，其他的都是减缀，把主力放在最主要的事情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白领的人还应该羡慕那些人，因为他们是打卡的，他们打了早上八点打了卡，下午五点不管人家说什么他就打了卡就走了。只有我们这些白领的人没有卡可打。没有卡可打的意思就是说你加班吧，不但加班，你出差吧。现在不但出差，你回到家继续做吧。没有卡可打，回到家之后继续的被这个时代从家庭中抽离出来。以上这两点综合起来，时代对父亲角色定位的改变的第三样事情是，时代使得父亲不再全面的、直接的去影响他的儿女，并不是不再影响，而是不再全面、不再直接的影响。影响就变成片面的了，父亲对儿女的影响变成一个片面的事情。我举个例来讲，我相信我可以讲这句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每一个人都是勤奋的，都是忍耐的，都是愿意为生活负责任的， 但这一些我们的美好的一些点，我们的儿女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的勤奋，我们的忍耐，我们的殷勤，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委身，都是在工作的场合。都是发生在工作场合，而我们儿女能够看见的，都是我们的下了班之后，全身都像是被扒了一层皮一样，然后我们儿女所能够看见的，几乎跟他们所做的事情没两样。坐在电脑面前动那个滑鼠，坐在沙发上看一份报，偶尔看看电视，或许对我们儿女唯一的差别，我们是看什么 CCTV 那种电视。他们看观察不到父母殷勤、认真、负责任的那一面。我有时候在想，我现在的孩子，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说我现在的孩子，因为这个时代的方便，所以对于父母，在我那个时候会生发的敬重，机会变少了。我什么意思？我小的时候，虽然我看不见我的爸爸妈妈去公司上班是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月，我们家都会有几次有几个人来按门铃，收水费的，收电费的，收瓦斯费的，每一次都有人来按门铃，然后我爸妈就得跑到屋子里拿钱出来，所以隔一会之后，我就晓得我们这一群人是要用什么来养的。钱来养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自己的儿女现在什么都 nothing is paid， 对不对？ mortgage 银行自动转账，水费银行转账，电费 online payment， 就连你带他去外面买东西都不必挑钱，拿出一张塑胶卡啪一刷，哇，他说这个塑胶卡真好，不知道妈去哪里捡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说我们这么辛苦，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看不见？为什么孩子不 appreciate 不欣赏我们的辛苦？各位，这三个小孩子，你根本不需要跟他们谈论他们的父亲勤奋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跟他讨论。每天他都在看。现在的方便，使得父母许多美好的性情，我们都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优点的，但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儿女看不见，这是片面的影响，不直接乃是间接的影响，并不是不影响，乃是不再直接的去影响、去塑造、去培育。我们都继续的在努力提供给儿女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再直接的，我们借着另外一个媒介，隔了一层，对华人的家长，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借着我们所住的地方的好学区。这样的心是好的，但隔了一层之后好像很方便，但同时会有挫折感。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提供了经济的要求，而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儿女没有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没有在我们提供他的媒体里面来达到他最棒的程度的时候，挫折感就来了。我们无力介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介入，我们所能够讲的话，所产生的作用，大概也只能让他们翻白眼而已。我们会跟他说，爸妈妈已经给你这么好的环境了，你这种话多讲几遍的话，你肯定看到他翻白眼了，因为他已经在爸妈所给他的环境里面，就他所知道的，
来成长。你如果做儿女的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的孩子都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但是如果有一天他能够懂这些事情，他可能就会说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Tell me. 你到底要我什么？你看得不顺，来影响吧，来改变吧，来塑造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时代的改变。这是时代对每一个男人父亲造成的改变。除了这一张照片 Amish 的父亲，所以我要这样讲，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的姐妹觉得自己的丈夫做父亲做得不够好的话，这是一个答案。你愿意搬去 Amish 吗？我要再讲这一点，时代不但继续的在转动，时代的革命还在进行当中。美国一两年前的统计，在美国双薪的家庭中，已经有25%的家庭，妻子的收入高过丈夫。这也是工业革命巨轮必然产生的现象。机器代替了男人的力气，新的工作机会越来越不需要体力的活，所以这个时代巨轮的转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有25%的美国双薪家庭，母亲妻子的收入高过丈夫，而且这是一个抛物线快速的成长。40年前，双薪的家庭里只有4%妻子的收入高过丈夫，现在已经25%了。所以如果男人还是以赚钱多少来定位的话，赶不上时代了，会沮丧的，会失望的。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我们如何来应对时代已经造成的影响。第一，感恩，就这么简单，就是为了我们刚才站起来的这些男人感恩。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仍然在努力中，但我们已经是这个时代巨轮的转动之下仍然生还的螳螂。我用螳螂这两个字，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螳臂当车，怎么样，一定被它压死的。我们不是挡车的螳螂，但是我们是拼命的在这个巨轮的转动之下往前跳的螳螂，而且跳得非常的累，就怕这个轮子我们一不小心压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虽然没有不自量力，但在这个巨轮的滚动之下往前拼命的跳，非常的辛苦。为我们当中仍然自觉做父亲的责任跟义务跟角色的定位对儿女的影响，为这样子的男人感恩。去年在同样的城市巴尔的摩 Inner City 造成了好几次的混乱暴动，甚至于州长要宣布在紧急的状况之下派国民军去镇压。我们当中大概有些人知道这些新闻。那些冲突跟在美国某一个特别的少数民族的族裔这么多年来历史有关，我就不多讲了，因为现在教会的这个讲道都会放在网上，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讲的人要说什么，我就说某一个族裔，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人说这个族裔的人犯罪率是所有的 minority 里面最高的，数字上是这样写。有人说这个族裔的人在 inner city 里面这个社会的现象里面隔离所产生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探讨在去年这些暴动接二连三发动的时候出来。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族裔里面 75% 的出生婴孩是没有父亲的，75%，每四个生下的孩子里面有三个是没，我所谓没有父亲的不是说没有生理的父亲，而是没有父亲在有人在让在说你是不是一个做父亲的义务跟责任的时候他会站起来，是没有婚姻中合法的正式的委身的父亲。这个族裔在美国社会的现象里百年的历史，你知道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曾经叫一个社会学家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他所提的报道70年代40年前，在这个族裔里面当时生下的婴孩没有父亲的只有24%，现在已经变成75%了。刚才站起来的，我们要为他们感恩，对家庭价值的持守跟尊重。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原因使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人。一个是我们华人的文化跟传统对家庭价值的肯定尊重跟持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教会中一直在强调的真理的教导，教会中一直在把握掌握坚持抓住这些真理的教导，这是我们华人现在可以感恩的事情。但感恩也要有智慧，大家都要感恩，不是我们弟兄感恩而已，妻子也要感恩。我们感恩的智慧也可以显明在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我们的传统，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有很多的话其实有它好的地方，你要把它掌握住。举个例来讲，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家庭整个家庭对家庭中其他成员对他们的尊重，可是到了教会，教会说所有我们人生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寻求彼此的帮助，你怎么样平衡这两点？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我觉得我自己的家中有某种的张力，有某种的纠纷，有种我自己心里面觉得应该比这样更好的时候，我去找另外一个牧师，另外一位长老，另外一弟兄讲，我有两种讲法，姐妹也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就是姐妹来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开口就是所有的箭头都是指向丈夫，爱心不够啦，回到家不做家事啦，对我冷漠啦，对儿女也是那个样子啦，一直讲这件事情。另外一种方式是这个姐妹这样说，他说圣经里面教导我要顺服我的丈夫，尊重我的丈夫，我在这身上有很大的挣扎，是吗？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这位姐妹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更能够尊重我的丈夫的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第二种做法就做到了家丑不可外扬，因为他所探讨的焦聚点是他自己的身上，他没有再讲其他家人其他的现象，没有继续的把自己儿女的情形讲给别的人听。我对我儿女的容忍不够，爱心不够，一下子就看不顺眼，师母啊你帮助我。 另外一方面，这也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不把眼中的良木拿掉，怎能去挑别人眼中的刺。我可以倒过来讲弟兄，但因为今天父亲节，所以我就不讲了，我就讲给女性们听。感恩。第二个是警醒，警醒我们的思想价值观是不是继续的在被圣经真理做调整，就算一下子翻转不过来，也能够继续的让圣经的真理教导来调整我们已经被这个时代影响这么久的思想价值观跟意识。为什么需要警醒？一方面，在巨轮往前滚动的情况之下，我们很无奈，我们会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我们不能不警觉，因为这个巨轮的滚动会越来越激烈，会越来越快。我有一次在探望一位同工的时候，这位同工就跟我感叹，他在公司里面已经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的专长也没有改变，他是做电脑的，他是在一个金融机构做事的，他在那个公司蛮久的时间，但是他原先是一个写程式的人，写的程式然后公司拿这个程式去运用用做许多的这些这个资料的处理啊，金融资料的处理整理等等。但是前不久他被公司要求从那个部门出来，变成 production support， 因为那个写程式的部门公司说交给别人做了。他并没有离开公司，他也没有改变他的专长，他告诉我他叹气，他说不但白天压力大，现在回家也必须随时接电话。你知道跟我讲完这句话十分钟不到，电话就打来了，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说，牧师我得走一下。我当时就想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耽误了他，我说站起来，我说不你坐一下，他就到别的房间去了。一分钟后回来说，我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请求，我等一下打回去。哎呀，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是这个时代的巨轮。这位弟兄并没有野心，尚且如此。还有别的例子，也有家庭有衣有食，本来就应当知足的，当经济的能力稍微稳定平衡之后，就被人劝告换一栋房子，去跟这些社会上的 realtor 说要换一栋房子。 realtor 告诉他说，你买的房子一定要买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感觉到付不起才值得换。 Buy something you cannot afford。 这是巨轮的转动。为什么？很有道理。哦，你还年轻，你的 earning potential， 你现在赚这样钱，你五年十年后的薪水一定比这高很多。Buy something you cannot afford now。 这对夫妻就买了。各位，你们已经知道过去这八年十年以来薪资的冻结，所有这些 projection 说我们的 earning power， 夫妻俩就被这个重担压着。所以我们要一直的来让真理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虽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有一天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悬崖怎么样 勒马嘛，对不对？我们哪有人跑骑了个马跑到悬崖之后就说哎呀悬崖到了 just let it go， 然后就咻就跳出去了。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我劝各位父亲有耐心， patience， 我用的字是英文的 patience。我有时候发现我们中文圣经常常把 patient 这个字，这个非常好的品质的一个东西，把它翻译成忍耐。耐心跟忍耐很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希望我有耐心，但是我不喜欢忍耐。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有耐心这个 quality 是好的，It will go a long way。 耐心能有一个更长久的眼光。刚才站起来的父亲，我告诉你们，你们对儿女的影响总是有机会的，一直是有机会的，一直是有可能性的。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他们都已经23岁、24岁、28岁，现在不要说23、20，现在连15岁，我们都觉得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过去失去的时机，永远都还会有。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可能感觉上是一个负面的例子。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最后的一学期。中国旧历年过后，学生们都回到台北回学校，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毕业了，虽然我们都要面临服兵役这件事情，可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讲服完兵役之后接下来怎么办，要出国的要准备考托福考 GRE， 想要念研究所的人开始跟他平常不大理的教授特别打一些招呼，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要做事的人开始想办法找机会，大家都在讲。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下课的时候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突然之间就冒一句话来，这个同学是住在南部的，并不是一个富裕的这个环境出来的，他的父亲是一个盐民，是一个靠盐田生活的人，家庭非常的贫苦。我都不晓得这个同学是不是他们那个村落里面少数上的大学的人，而且还念的是化工系，是可以找到事情的。这位同学告诉我们，在吃年夜饭的时候，他的父亲整着个脸问这个儿子，你毕业之后真的不回来吗？我的田怎么办？哎呀，我这个同学愣在那里，他心里面想说，你的田，爸爸，我只要工作4年5年，我可以给你们跟妈妈多少好的东西，你要我回来做盐田，我念的是。但是他的父亲一点赞赏都没有。我这个同学讲了一句话，我不管选什么都是错的。你从教育程度的角度，你从 earning potential 的角度，这个已经没有社会上的资格，人的眼光的资格来影响自己儿子的，还可以影响他的儿子。他唯一需要听的就是他父亲的赞赏。一个比他教育程度差，一个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提供给家庭丰裕的生活的人，给他正面的话。所以这不是一个负面的例子，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父亲，从今天开始到将来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儿女。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的儿子已经自主在外面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位弟兄个子很高，肩膀很宽，嗓门很大，我想我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有一次他的儿子假期回来几天，三四天后开车回他所住的地方，忘了电脑，开到那里之后四五个钟头，开到那里之后打电话，非常胆怯的问他的爸爸卧室里那个地方是不是有电脑，一边问一边跟他说，如果是在家里我马上开车回来。这个父亲告诉这个儿子，不需要不需要，我现在去找，我现在去找，找到之后就告诉儿子，你千万不要回来，虽然说对不起，他不需要说对不起，我马上用最快的邮件第二天就给你送过去。这是这个弟兄跟我讲的，他说过去我不管怎么样不是一个适当的父亲，我儿子在现在这个时候有需要的时候肯打电话回来，我就安慰了，有机会做一个有耐心能体恤的父亲。我们一起祷告。请刚才站起来的我们在座所有的父亲再站起来，愿那慈爱的父祝福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望与爱，愿神赐给你的信继续的加深，愿神赐给你的盼望继续的活泼，那最大的爱就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发动，任凭这个时代改变对男人的角色与定位，我们这些在主里靠着基督恩典的人得胜有余，一直到今天上帝给我们影响儿女的机会，就跟二三十年前一样没有改变，因为这是神定义要做的事情，不要让这世界的谎言来掠夺我们这个荣耀的身份与地位，赐给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这样子祝福各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